氦三的月球开采终于有可能走进现实了。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已经说了很久了。科普节目里一提到地球能源的问题，都会说我们将来面临到全球气候改变，化石能源没有办法继续的大量使用，必须有可再生的绿色的能源。那最主力的永恒的解决方案，也许来自于可控核聚变。核聚变的燃料如果不够怎么办呢？有可能使用氦三，因为氦三存在一个潜藏的巨大的供应基地，就是月球。所以，如果能够上了月球，最可能的一个收益，至少是其中之一吧，就是采集氦三，并且带回地球来使用。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说法已经由来几十年了，但是真正动手去做这件事儿特别困难。一是技术原因，第二个更根本的是经济原因，所以其实没有走下实际的层面。但是现在呢，至少有人开始愿意尝试了。蓝色起源公司最早的两名初创员工，前总裁 Mirson 和首席架构师 Gary Lai，他们出来创办的另外一家初创公司，目的就是从月球表面提取氦带回地球，然后销售。人家是有明确的变现用途的。哎，咱这么说啊，他如果真的成功的能从月球上把氦三带回地球的话，当然是有人买的。只不过你的售价不能超过现在地球上供应氦三的成本，那人家赔了就不会干了。假设他能做到经济上划算，那的确是现在就是有人买。所以商业的路径是摆在这儿的。唯一的横亘在面前的是成本。这家小公司呢是2022年成立，之前呢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对外宣传。周三的时候，他们宣布筹集到了1500万刀。这个呢虽然不是什么大的资金规模，但是这是有影响的，因为大家发现真的有人开始尝试做以前这种永远在纸面上讨论，但是下不了地的事情。我们知道现在 NASA 它尽量鼓励的事情就是形成太空经济。目前呢，又包括近地轨道经济和月球经济，但是你要仔细看这个月球经济啊，很多小公司向月球发射载荷啊，因为现在的地球输送的服务和地月转移服务看起来都越来越成熟，将来呢，登月或者是落月，重复式的落月器、登陆器可能也不是很困难，眼前看得到。这样一来呢，从地球到月球的运输系统就被打通了。这个服务有了以后，很多人我不用再去重新发明火箭了，我直接搭便车上火箭就行了，无非是付一点费。这样人人都可以上了月球，大家似乎就有很多事儿可以做了。月球经济呢，提出了很多畅想，包括在上面搞建设呀，搞永久的基地呀，在上面发电呢，提取水呀等等，诸如此类，甚至架设天文望远镜。NASA 不是有计划在月球背面阻挡辐射的情况下，在它的陨石坑里建设望远镜。这些都是畅想，但是你仔细一想啊，还是有问题。就是拟议当中的，无论是 NASA 提出的月面经济，还是 ESA 欧空局规划的月面经济，他们最终买单的用户，你想想，你提取水也好，你帮着建设建筑也好，你帮着打造基础能力也好，太阳能板的布设也好，所有这些最终端的用户还是 NASA。不然普通的人，我干嘛需要你月球建立的通讯设施呢？我干嘛需要你月球建立的一些基础服务呢？我用不到啊。所以还是各个主权机构有志于深空探索或培养更强大太空能力的这样的企业或者是实体，他们才会买单。那所以你看，月面经济只是转了一种形式，最终的需求方还是来自于各个主权国家的航天机构，这是最看得见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人说，现在登月潮看起来很热，它并不是当年西部大开发时的淘金潮，那个时候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梦想。好，那么说回到现在，氦三的月球采集也是一样的。提出这个消息，这个小的公司志向不小，Interlune，希望从月球资源当中得到真实的价值。那人们立刻就会把之前大家横亘在面前的困难重新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解决？现在现实的三个问题：第一，月球风化层当中啊，由于月球没有磁场的屏蔽偏转作用。的确，氦三会潜藏在风化层当中。风化层呢，就是月球表面的一层非常细的，像年糕面一样的碎料、岩石粉末，还有其他的一些污物、杂质，都藏在风化层当中。月球的这个风化层还特别有意思，它里边呢，因为没有相互的颗粒摩擦作用，它的棱角是非常尖锐的，不像地球的颗粒啊，很圆滑。这个呢，对于仪器、对于将来的宇航服都有巨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是用到电力来驱动的方式来躲避的。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风化层当中的确是有氦三，但是氦三的风度实际上还是很低的，比地球上高很多。 但是总的来说啊，相较于你需要加工的总量来说，氦三量还是很少的，你可能需要处理大批量的风化层的材料，你需要很大的机器或者建筑做这件事，然后把里边的气体蒸发出来，接着呢你再通过蒸馏分解的方法把你要的氦三提取出来。这个事儿听起来技术上倒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然而关键的还是成本问题。你需要建设，需要机械在可能月球上的组装，如果不能够自动组装的话，也许还要航天员去帮助，所以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绕过去的，那你怎么解决？第二件事呢，就是假设你把氦三提取出来了，怎么返回地球？我们现在毕竟啊只是纸上谈兵，可靠的地月服务系统现在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没有可靠的方法，你不能是单次的，单次回来意义不大，需要能够持续的可重复利用的，而且呢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的地月转移系统才可以。好，最后第三个问题，你把氦三带回来了，你出手，地球上有这么大的市场吗？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提到氦三一定提到可控核聚变，但是可控核聚变在我前面的节目当中讲了，给出的一个最乐观的估计，现在的完成度大概也不过 10%， 我们指的是商业上可用的方案啊。这里边其实已经考虑到 Commonwealth Fusion 和 MIT 的那个20特斯拉厂墙的磁场这个重大的进展，这已经含在里头了，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度而已，议程的完成度。你想在几十年间当中看到可控核聚变真的实现，这是有巨大的挑战性的。我们并不能排除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关键性的技术突然取得了突破，比如说热粗灭、电粗灭、等离子体不稳定的问题被解决了。但是眼巴前看到的这些路径，似乎离解决的距离还很远。那这样说来，可控核聚变就不能够成型，它不成型，你这么多氦三卖给谁呢？当然除了核聚变发电以外，我们是有一些别的场合需要用到少量的氦，比如说核磁它要降温，还有一些低温的领域，超导计算也需要低温，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用氦三。那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地面上是可以得到的，虽然是挺贵的，目前在美国一升氦三的成本大概就是数千美元吧。那这个钱你要和你从月球上取回氦三去比较，你要比它便宜才行。你只要做得到，就有一些地方是会用的，像我们说的制冷的方面，还有全球各个地方实验室级别的或者验证性的一些可控核聚变的反应堆 ,ITER 等等，上面肯定都要用，我们可以来测试嘛。其实呢可控核聚变里边最好的应该是川刀反应它的反应条件没有那么的苛刻。如果是氦刀反应的话，那个是比较苛刻的。氦三嘛，两个质子一个中子。你这个时候给它一个刀核过来以后呢，就会形成两个质子两个中子。也就是一个氦四。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高能质子。其实能量就藏在这个质子当中。这个质子呢甚至不需要去烧开水。你可以让质子利用它的动能直接穿过导电的线圈，就出现电流了，就直接变成电流了，这个转换效率更高。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了，只是说刀氦反应它的温度压力条件更为苛刻。但这个毕竟是解决了能源供应了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把用托卡马克路径或其他的路径把可控核聚变做出来，那氦三是会有很多的卖家的。做不出来就变成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还是有人买，这是一个短期的市场啊。核聚变是一个长期的市场。但不管是短期市场长期市场，前提都是你的成本要低于现在我们地球上收集到的，另外有些氦三可以重新的利用已经有的供应要比这个成本低才行。现在看来呢这是有矛盾的，很难做到。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了，你那个月球风化层那要几十几百吨处理量才能够产生一克的氦三，得到一点。那你就上面建设工厂建设设施。如果你后面产出的氦三量很大，你可以把这些一次性的投入固定投入给摊薄了。但是如果你后面产的量不多，只是满足地球上这个小量的市场，那你前面这个成本就会居高不下，你没法平摊嘛。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个路径他们所做的事儿，一直论的做的事儿，应该就是一个探测性的事情，先看看上面的氦三风度究竟如何，再来看看如果有条件的话，尝试进行一个很小批量的处理，能不能得到一些气体。这个小批量呢就不需要搞很大的设备了，一个非常小的设备就行了，你只是做验证嘛。所以他们要做的事儿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转移服务呢就依赖于 SpaceX 或者是蓝色起源，这两家呢都在做月面的运输服务。所以 Intelloon 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2028年建立一个试点的加工氦三的工厂， 2030年之前投入运营，开始返回大量的海参，能够在地球市场销售。那背后的投资者谁这么疯狂啊？就这个点子看起来，挑战性极高啊，就是有人投。776风险投资776，他提供了最近一轮的融资啊。他们的理由呢，就是看好海参是存在短期利基市场的。至于以后能不能大规模的提取海参，那个以后再说，未来呢还有潜力，反正现在我觉得能赚钱。你如果真的能找到一条成本降低的技术的话，